突发利比亚军机在土耳其坠毁，总参谋长不幸罹难，震动北非政局。诈骗园区清剿后风向突变，北京立场急转，国宝级画作而遭贱卖，庞家后人怒追江南春，文物去向再掀争议。快手直播间深夜遭不明入侵，异常操控长达一小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近日南京博物院深陷文物管理争议，近代收藏大家庞来神曾孙女庞淑玲正式起诉南博，要求返还包括明代邱英、江南春图卷在内的五件捐赠古画。事件牵动拍卖市场、博物馆内讧、历史创伤与制度问责，引发舆论高度关注。23号，江苏省委、省政府称已经成立由纪委、监委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展开全面调查。庞家指出，1959年庞来神后人庞增和曾将虚斋旧藏137件套珍贵书画无偿捐赠南博，其中即包括江南春。6月庞叔令赴南博查阅时，发现其中五件作品不翼而飞。南博称相关作品在1960年代被专家鉴定为伪作，并在上世纪90年代被剔除出藏品序列，随后以划拨调剂方式处置。其中江南春在2001年以6800元价格出售，不过南博未提供完整可查核的流转记录。庞叔令对伪作讲法提出质疑，认为南博擅自处置不单止侵害捐赠方知情权，亦严重损害家族声誉。他强调，即使作品确属伪作，依法亦应该先通知捐赠方回收，而非私下流转。16号，他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南博提交完整流向材料。江南春曾在2025年出现在北京某拍卖行预展，股价高达8800万元。随后突然撤拍。彭博新闻一篇已被删除的报道说，该画以南博以伪作名义划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后，被买家实际以16万元购得，但是发票仅记账6800元，差额153200元，而此被私吞。报道指出，交易存在定向操作嫌疑，买家坚信作品为邱英真迹精品。资料显示，2001年该画出售时，发票品名标注为仿邱英山水卷，买方谨记为顾客。当时南博院长徐湖平签字批准该笔划拨，且被指与后续收藏者关系密切，相关报道被迅速删除。庞家后人指出，这个是延续几十年的家族悲剧，其家族在历史运动中经历动员捐赠、借钱不还、抄家清算，全家被下放苏北农场，苏州祖屋被没收，并遭72户人家分占，最终一家老小仅靠每月59元工资度日。如今估值几千万元的画作争议被形容为一把插在后人心上的刀。评论指出，中国博物馆捐赠品管理长期缺乏透明流程与问责机制，捐赠方权利缺失制度保障，中国文物保护体系既缺乏专业传承，亦缺乏责任文化，部分管理人员对文物本身缺乏敬畏与情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曾指出，日本占领北京8年间，故宫建筑与文物基本未遭破坏，1942年甚至完成系统清点，反而在战争末期仅被强征少量无款铜器。相比之下，文革及其前后的文物破坏与流失，对文化遗产造成更深远损害。之前披露的1973年故宫以每套5毫子贱卖清朝御林军规格，要求拆解取丝绵作为员工福利的往事，亦被再次提及，成为制度性失守的历史注脚。目前南博表态称将全力配合调查，核查涉案文物流向，调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开。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冬至后嘅一九，冬天正系养足血气嘅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话，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嘅血液同埋营养先至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唔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24号，利比亚总理德贝贝宣布，利比亚陆军总参谋长哈达德及另外4名军官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发生空难，不幸罹难。德贝贝形容这起事故为悲惨事件，对国家、军队以及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土耳其内政部指出，这架猎鹰50型公务机在当地时间晚上8:10从安卡拉起飞，8:52失去无线电联络。飞机飞越安卡拉南部海马勒区时，曾请求紧急降落，随后即与地面失联。土耳其宪兵队其后在距离安卡拉约74公里的海西卡亚克村南端约2公里处发现飞机残骸。航班追踪资料显示，事故发生后，部分航班一度改道避开安卡拉埃森博亚机场。土耳其国防部此前曾公布哈达德来访消息，并表示他在当日会晤土耳其国防部长及多名军事高层。土耳其电视台画面显示，飞机失联区域曾出现一道闪光，事故原因仍待调查。分析指出，哈达德长期负责协调土耳其对利比亚西部武装势力的军事支持，是连结政府军与地方民兵的重要枢纽。他的突然离世引发军方高层续任之争，加剧既有派系角力，并对土耳其与利比亚西部的军事合作造成短期冲击。外界认为，土耳其未来可能加强介入，以填补权力真空。23号，泰国军队对柬埔寨波伊佩特市2座建筑发动精准空袭，目的为国际中心和另一电诈中心。泰军指出，这些建筑被柬军用作战略据点及追击阵地，并设置反无人机系统。国际媒体指出，这次袭击导致被泛滥的劳工被困在战区。中国网民在社交平台一致声援泰国，留言泰国加油，虽远必诛，大量转发与点赞，并嘲讽第三国调停失败是好事，暗指中共保护诈骗利益。泰柬双方针对停火谈判地点仍存分歧，柬埔寨致信给泰国，建议将原定24号停火谈判移至马来西亚吉隆坡，并获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同意，以求中立公平对话。但是泰方坚持在边境装贪姆里省举行，透过既有双边边界委员会讨论停火执行与严正措施。泰外长哈希萨强调，停火需落实具体行动而非形式宣言，避免国际化争端。之前10月签署的吉隆坡和平协议因为地雷事件及违约指控失效，这次冲突与历史背景亦引发关注。柬埔寨金边街道命名与历史反思柬埔寨首都金边确有毛泽东大道和习近平大道，前者1965年由西克鲁克亲王命名，以感谢毛泽东时代中国援助，后者2024年命名，原为第三环路，由中国企业承建，表彰习近平一带一路贡献。网传习近平为柬埔寨办了几十个电诈员，没有事实依据， 东南亚电诈园区主要由中国犯罪团伙运营，中国政府积极打击，与多国合作清剿园区并遣返受害者。毛泽东时代，中国向柬埔寨提供巨额援助，包括1975年后对红色高棉约10亿美元支持。毛泽东思想曾被红色高棉极端化运用，造成1975年至1979年间约150至200万人死亡的悲剧，构成种族灭绝。在缅甸方面，军政府即将在28号展开全国大选投票，国际观察家普遍批评这个是军事统治漂白的骗局，但是中共成为选举最积极的支持者。分析指出，北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防止缅甸陷入国家崩溃，而从先前默许叛军攻势转向施压叛军停火甚至撤退，稳住军政府阵脚。自2021年政变以来，缅甸陷入内战，起初中共态度冷淡，但随着中缅边境电诈园区泛滥，几万中国公民受害，北京一度默许少数民族武装三兄弟联盟发动攻势，叛军攻下勒索，重创军政府威信。不过随着叛军逼近曼德勒，北京出手调解，勒索在4月重回军方控制。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麦可斯指出，中共对其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仍存疑虑，希望削弱其权力，名义上回归民人统治的选举可能迫使敏昂莱在总统或武装部队总司令之间做出选择，削弱其绝对权力。22号晚约10点，中国短影音平台快手直播功能突发异常，大量直播间被色情与低俗内容刷屏，事件持续约1小时，平台内容审核疑似失灵，不少直播间观看人数破10万。多名用户反映，当晚刷到的违规直播多来自新注册账户，呈现集中开播，内容雷同的自动化特征。即使平台不断封禁账号，相关内容仍大量涌现，显示监控系统一度失效。23号零时前后，快手紧急关停直播功能，并在0时45分恢复。随后快手回应话，平台遭到黑灰产攻击，已经紧急修复并报警处理。网安人士指出，攻击者已动用上万个僵尸账号集中开播，部分直播仲暗藏恶意连结，好多用户点入后微信账号即被盗取。微博大 V 成小直直言，这个或者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罕见的大型事故，如此体量的平台竟轻易被攻破，本身就暴露出长期存在的低俗与擦边问题。盘点科技认为，事件持续近1个钟，显示平台防火墙与监管机制薄弱，而涉事账号前后仍未被彻底处置，讲明平台处理失效。讽刺的是，当日中共官媒刚刚发布，从2026年1月1号起，向好友发送淫秽信息违法，微信转发这类信息给好友都属于违法， QQ 群主放任成员发布亦将获刑。不少网友质疑，这是公开承认会监控私人聊天内容吗？23号，有网友晒出治安管理处罚法下微信发淫秽图片 VS 吸毒的处罚，前者除了给予10至15日拘留外，还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而后者只罚以2000元以下罚款。有律师从专业角度提出质疑，公权力伸手太长，对社会发展没有任何好处。网民们热议到，同公司快倒闭的时候猛足考勤是同一个道理，那是为了预防高官的淫乱事象在网上传播，就这套指望牛马们生三胎，应该是没有钱，加上对人员聊天聚集的恐惧，找个切入点，就是要老百姓不要聊天了。2025年，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性的经济迫害，延续其所谓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多项案例显示，当局透过法院高额罚金 警方抄家抢劫以及非法扣押或追缴养老金等手段，试图逼学员放弃信仰，而对其基本生存造成严重冲击。据明慧网统计，2025年1月至12月，中共法院对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勒索罚金约300万元人民币，其中五月最为严重，35人被罚共53.8万元，十月底最低，11人被罚9.8万元。辽宁大连刘英军与黑龙江伊兰县富贵勤分别被罚10万元，为全年最高。同期警方以抄家勒索方式掠夺财物约245万元，上半年积达132.7万元，另有至少20多名学员被非法停发或扣除养老金。多起典型案例引发关注。75岁的大连学员刘英军被抄家抢走3万元后，又遭冤判7年，并罚款10万元。内蒙古赤峰李玉芬被罚3万元，自2015年起养老金被扣。广东梅州刘清玲被判2年半，并罚4万元。刘雪冰被判5年，罚8万元。辽宁沈阳教师黄淑华被判4年，并罚3万元。多地仲出现针对高龄学员的抄家行为，比如邯郸一家4口被抢现金、首饰及23万元存款。黑龙江双鸭山3名老人各被勒索1万元，养老金剥夺尤为严重。甘肃淮安李九平被追缴35万多元。黑龙江赵雅贤被扣25年养老金，陷入生活困境。另一方面，近日一份武汉大学国家网络安全学院的审证材料在海外社交平台流传，引发舆论关注。文件显示，招生或入职审查重点涉及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事件及法轮功三大议题，并要求申请者明确表态拥护中共。此举被视为高校政治审查制度的再度曝光，网友纷纷嘲讽与质疑。有人指出擘大眼讲假话成了基本技能，亦有人反问，如果严查文革，领导人是否能通过政审？评论人士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共对历史记忆与思想忠诚的高度焦虑。高校逐渐沦为政治过滤工具，凸显政权的不安全感。纽约州长霍楚、前副幕僚长孙文及其丈夫胡嚣所涉联邦刑事案件，在22号下午被主审法官科根正式宣布留审，要求尽快重审。当日上午，一名候补陪审员加入之后，陪审团重新开始审议。不过，陪审团向法庭提交书面声明话，成员立场分歧严重，在全部19项指控上均无一致意见。科根宣布审判无效，并安排在2026年1月26号召开重审相关的审前会议。本案自11月10号展开陪审团轮选，历时约1个月。控方共传唤41名证人，辩方传唤8名证人，另有1名反驳证人。陪审团自12号起进入审议阶段，期间因为陪审员有病或行程问题，至少3度更换成员，每次更换后均需要重新审议，加剧内部分歧，最终陷入僵局。孙文曾在纽约州政府任职14年，先后为前州长库默和现任州长霍楚服务。控方指控他在任内充当中共未登记代理人，利用职权影响州府政策，并在新冠疫情期间协助丈夫相关企业取得防疫物资合约，从中谋取不当利益。控方指出，孙文与多名中共驻美外交官关系密切，并曾公开展示州长褒扬令在中领馆活动场合。FBI 证人作证话，孙文曾承认拥有中共体系相关衔头，有助于获邀出席官方活动。控方亦交出一份由胡嚣保存的电子表格，列明疫情期间口罩、手套合约的预期利润，被形容为关键指控证据。辩方则反驳话， 专盟的行为目的是为纽约州取得急需的防疫物资，并没有证据显示其违反州政府利益或听命于中共政府。辩方亦成功阻止部分证据呈堂，包括相关人士的 FBI 讯问录影。案件未来走向将取决于控方是否调查诉讼策略，以及新一轮陪审团能否在高度复杂政治敏感的证据中达成一致判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